川普总统又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减少对美国企业的监管法规。
美国政府为川普总统签署的难民禁令辩护，人权团体誓言要采取法律行动。
川普总统签署的穆斯林国家公民来美禁令，令许多欧洲国家陷入两难境地。中国时间1月3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这个周末中国非常热闹，是庆祝农历新年，红红火火。实际上美国也很热闹，就是因为川普总统在上个周末的时候签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旅行禁令，那么引发了可以说是全球的关注，让美国这边呢也有一些团体抗议。
对，有很大的风波啊。我们现在看到这川普总统所签署的这项禁令所引发的风波还没有平息，但是有更多的总统行政令已经或者说即将就要出台了。
没错，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川普总统今天刚刚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又签署了另一项行政命令，这次是有关减少企业监管的。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在一群小企业主的簇拥下，川普说他正在建立有关未来企业监管的新规则。
如果有人想设定一项监管规定，首先我们不会批准，因为之前可能已经批准了17个不同形式的类似的措施。假使我们批准的话，唯一的可能是砍掉两项以前的监管规定，换取一项新的监管规定。因此设立每一项新的监管规定必须砍掉两项之前的监管规定，但还远远不止这样。我们正大幅减少对小企业的监管，还有大企业，不过他们的情况不同，我这里指的是小企业。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目的，这将是我们国家所见过的这类行动中规模最大的。
在签署行政令前，川普和企业主们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谈，随后他们赞扬了总统为小企业和整个工商界所做的工作。总统重申了他削减多达75%的企业监管规定的愿望，他说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让在美国开设企业变得容易。上星期川普签署行政令，再次推翻前总统奥巴马的政策，要推动在美国中部修建两条输油管道。他说这样做可以让美国找回流失到中国等处的就业机会。
As I'm sitting there and looking at the approval, I said, "Where is this pipe made? These are massive pipes, bigger than."
这些是巨型石油管道，比这个房间都大，很多都是在其他国家生产的，包括中国。你可以在中国和其他一些遥远的国家制造这些管道，把它们装到大船上运到美国，再装上卡车运到美国中部。难道我们不能用更便宜的价格在美国本地生产吗？我想要做的是让这些管道使用美国的钢材制造，在美国装配生产。我想要美国的工人来生产这些管道。
总统还确认说，他想在星期二晚些时候宣布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由墨宇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在周二下午或者晚间宣布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自从大法官斯卡利亚去年去世以后，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的位置就有了一个空缺。前总统奥巴马曾经提名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加兰德来填补这个空缺，但是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拒绝把这一提名付诸讨论。尽管川普进入川普考虑范围的有几名保守派的法官，媒体报道说重点人选有尼尔·戈萨奇、托马斯·哈迪曼和威廉·普莱尔，他们都是联邦法官。美国总统川普领导的行政当局星期天和星期一连续2天为川普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辩护，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平常我们来关注啊，这项行政令呢临时禁止难民和7个以穆斯林为主要居民的国家的公民入境，而在这同时呢，人权团体发誓要采取法律行动，数以千计的人呢，在美国很多城市举行了抗议活动，民主党的议员准备通过立法程序阻止川普的禁令。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电视本周节目采访的时候说，这个行政令的目的 是保护国家安全。来看看。
There's 325,000 people.
大约有32.5万人昨天从外国来到美国，实际受到该行政令影响的有109人，他们来自我们列出的7个国家，是在入境时被拦下的。事实上，奥巴马政府过去也指明需要对这些国家实行进一步的旅行限制。正如特里指出的那样，我们这样做了，这是一个90天的禁令，目的是确保我们能有更进一步的审查限制措施，以便掌握入境者的信息。美国公民的安全，我们国家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星期天，有数千人参加了在纽约、洛杉矶和华盛顿举行的抗议活动。这项行政令包括冻结接收难民120天。和禁止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索马里、苏丹、利比亚和也门人入境90天。那我们知道呢，这项禁令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混乱，特别是在美国的机场，某些持有绿卡的美国永久合法居民呢也被拦下，受到额外的询问，然后才获准入境。美国国土安全部说，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政府有权在任何时候吊销签证。以上呢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主持人。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因在网上发表嘲弄政府的言论而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18岁新加坡少年于鹏山，星期一在芝加哥的一个移民法院出庭。于鹏山的律师格劳斯曼星期一递交了他的庇护申请，并表示他的当事人因触犯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而受到迫害。他说，如果于鹏山回到新加坡，可能会再度入狱。格劳斯曼还说，川普总统最近的移民措施包括旅行禁令，让此案充满了不确定性。
数千人在白宫前和全美各地的机场聚集，抗议川普总统签发总统行政命令，禁止来自7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美国之音记者基普森在洛杉矶、纽约和华盛顿追踪报道抗议活动的情况，请看他发回的报道。
对川普总统此项行政令的抨击声和谴责声日渐增长。周日，抗议者直逼总统府邸的前院，五花八门的标语和口号传达了一致的信息。
川普政府的这些举动不符合美国价值观。
示威者们为了去国会大厦，把一条主干道封闭。同时，在附近的杜勒斯国际机场，移民支持者们欢迎从穆斯林国家回来的美国公民回家。
我真的太开心了，原来这里还有人支持我，欢迎我，我真自豪。
行政法令一发布，律师和拥护移民的活动人士就赶到机场，帮助陷入法律困境的合法移民。
这是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告诉这个世界，甚至是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不，我们爱穆斯林，我们欢迎他们，而且要继续支持他们。
自发的示威遍布全美各地机场，与此同时，官员们正在解读暂停执行这项行政令的法庭命令。在洛杉矶，律师们留在机场等候被拘留的人的释放。
政府拒绝执行一个联邦法庭法令，也拒绝告诉我们有多少人被拘。我们在这儿是要求维护法治，要求政府遵守法庭命令。
抗议者们说，新总统做得太过分了。
Trump doesn't have a mandate. He cannot.
川普没有获得授权，他不能越过国会签署一道又一道的行政令，把人们的权利通通签没了。
但对于很多川普的支持者来说，这项行政令对维持国家安全很重要。
这些人愚蠢无知，他们都忘了2001年9月11号发生了什么，那是对民主社会的袭击，再也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在周六最大的示威地点纽约的约翰肯尼迪机场，针锋相对的反示威的人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他们明不明白，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边界。我在这儿代表的是美国其他的民众，那些把唐纳德·川普选为总统的美国人。
关于这道行政令是否合法的争论会是个持久战，而这些示威也只是个开端。有一个也门移民第二代说，他希望白宫能够眼光长远一些。
他们没有考虑一周、一个月、6个月或者1年以后会有什么影响，这会影响很多人，很多人会对美国产生怨恨。
示威者知道全世界都在注目美国， 他们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够回应那种怨恨情绪。美国之音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爱荷华州的州长布兰斯塔德被川普总统提名为下一任的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与中国颇有渊源，他1985年和2012年两次的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他本人也多次率团访问中国，推动了多项贸易合作协议的签署，被中国外交部称为中国的老朋友。如果布兰斯塔德顺利的就任驻华大使，他会如何构建两国之间的桥梁？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在爱荷华州的州府德梅因和布兰斯塔德进行了交流，下面我们来连线卡拉。卡拉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次和布兰斯塔德交流的情况好吗？卡拉。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州长布兰斯塔德的办公室。州长被提名担任驻华大使之后呢，他的日程是比以前更加的忙碌了。其实州长平时办公的地点呢，是在这一栋建筑的一层啊，和其他的员工的办公室呢都比较近，这样交流起来呢就比较方便。那现在这一个二层的办公室呢，其实是州长的接待室啊，那平时是用来州长接待一些比较重要的客人，或者举行一些比较简短的会议，还有就是签署一些文件的地方。那我们现在看到，就在我的身后就是州长布兰斯塔德的办公室，就在他的这个办公椅的后面，桌子上呢是摆满了州长收到的礼物以及他获得的一些奖项。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办公室的另一边啊，在我的左手边是一张这个会议桌，那么就在一个小时之前，州长就在这张桌子上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议，他现在呢又要赶到另一场会议中去了。那么在这个会议桌后面的墙上，我们看到墙上的这些画像就是爱荷华州几位这个前任州长的画像。那么当时呢，我也问了这个布兰斯塔德州这个办公室的主任，我说那在布兰斯塔德离开这个办公室的时候，他的画像会不会被挂到这个墙上去呢？那办公室的主任也是告诉我说，所有的这些画像呢都是受到这个爱荷华州的历史博物馆的捐赠的，那么如果这个博物馆愿意继续捐赠的话呢，也不是没有可能。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布兰斯塔德州长他和中国的渊源是非常的深厚的。那么从早在1985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手边的这张照片啊，早在1985年的现在的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时还是河北的一个县长的时候，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受到了时任最年轻的爱荷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的接见。那么这张照片拍摄的地点呢，就是我现在所处的这间办公室。那么除此之外呢，在2012年习近平当时是担任中国的国家副主席，那么当时呢这个他又是第二次访问了爱荷华州，也是受到了布兰斯塔德州长的接见。那么在这个墙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刺绣呢，就是当时习近平送给布兰斯塔德的礼物。那么布兰斯塔德州长本人呢，也是他自己是多次率团访问中国。那么当时这个中国的外交部也是将布兰斯塔德成为中国的老朋友了。而且布兰斯塔德呢，他对于推动中美之间的贸易的往来以及农业之间的合作呢，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的作用的。那川普总统也是说，对于贸易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布兰斯塔德懂得更多了。那么就在两天之前呢，我和州长进行了一个比较简短的这样一个沟通。那么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应该算是临危受命了，现在这个外交和贸易对于中美两国来说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那么你要是就任驻华大使的话，你会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你会怎么样处理中美之间在贸易上的摩擦？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州长是怎么说的。
There is some friction, there has been in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I'm hopeful at the end of the day.
中美之间的确有摩擦，奥巴马执政期间也存在摩擦。川普总统归根结底是一名商人，他甚至写过一本书叫《交易的艺术》。他知道，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双赢局面，这对两国都有利。美国消费者也从来自中国的进口中获益。我有信心，我们可以化解分歧，我们可以打开中国市场，比如牛肉市场。现在中国对某些玉米饲料设置关税，我们希望可以取消。我们需要解决一些问题，我也期待去做这些事。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布兰斯泰德，他除了是被提名驻华大使之外，他在爱奥华州也是深受选民的爱戴。他是当了23年的爱奥华州的州长啊。那么在此期间呢，他是6次当选爱奥华州的州长，也是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州州长时间最长的人。那么在这段时期呢，我们这个来到爱奥华州的 Main 的时期呢，我们也是和大概10多位政府官员以及这个民间组织的领袖进行了一个交流。那么大家呢，可能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大家可能对他这个执政的这个政策呢并不完全的这个同意，但是说到布兰斯塔德州长的为人，大家都是要竖起大拇指的。那大家也是不约而同的都告诉我说，州长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非常亲民的一个州长，而且他对于工作这个态度是非常的勤勉努力的。那这个也和他能够担任6届的州长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那么对于州长的为人以及他对于即将上任这个新的驻华大使的一个预期呢，我们也是和州长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入的这个座谈。那么在接下来几天的节目里，我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报道。主持人，
好的，谢谢卡拉在爱奥华州的连线报道。
好，新年伊始，中国一位知名的学者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川普当政，中美关系不可避免的将恶化。那这位学者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严学通。他说川普时代将为中国带来机遇，他还说一国的胜利是建立在他国失败基础上的联合的博弈。今天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严学通教授的观点。欢迎海涛。
你好，
海涛。严学通教授啊，现在中国是很知名的这样的一个外交问题专家了。他在几年前曾经提出过一个所谓这个新冷战的一个说法了，这都扯得有点远了。我们来看他最近这篇文章所说的，他说川普和习近平的口号和目标含义是相同的，两位领导人都承认自己的国家衰落了，他们都要恢复自己的国家在历史上最辉煌的地位。所以说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一个国家的胜利是建立在另一个国家的这个失败的基础上的，是一个零和的博弈。你怎么解读他这个观点？
严学通先生呢，他是在上周这个《纽约时报》上专门发表这篇文章了。当时呢，就是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但是第二天呢，就是川普就职，所以把他这个就压过去了。严学通先生所说的这两点呢，就是说，习近平先生和川普先生都有一个让自己国家强大起来的这么一个梦，有这么一个动力。那么，最后结果呢，只能是一种零和游戏，就是一个国家胜利必然是另一个国家失败，这是一场零和游戏，不是说一种双赢的局面。现在有的读者提出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现在中国有一批这样的学者，比方说严学通啊、石英红，我们经常采访的严学通、石英红啦、孙哲啦、什么贾庆国啦、什么金灿荣这样的一批学者呢，他们基本上都代表了就同样的一种观点，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和美国发生这个在这个进程这个壮大的过程当中呢，或者重新恢复壮大的过程中呢，必然会发生某种形式的冲突，而且必然是会一种零和游戏。那么有的读者他就问到了，如果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认为川普先生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一种就是说零和游戏，你胜了他败了，那么对习近平先生来说是不是也严学通先生也这样认为呢？就是习近平的中国梦、中国崛起，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个国家胜利建立在另一个国家失败基础上呢？而且是不是带来一场零和游戏呢？而这个方面，严学通先生他没有展开说明白。
再就是川普总统就是在当选之后呢，就是比如他和台湾的蔡英文总统通了电话，那么就发出了一些的讯息或者叫信号，那么就是说他可能呢会对这个一个中国，美国这几十年来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可能会有所调整。
对，
那么这可能呢就是说会颠覆1979年以来的这样的美中关系的基础。那严学通是对这个问题呢是这样说，他说北京呢应该同尽可能多的邻国建立军事同盟。
对，
他说呢到目前为止中国似乎可能和只是和巴基斯坦有这个传统上的这样的所谓的军事同盟。军事同盟他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就是像和巴基斯坦那样。严学通先生他的下一段他具体提到了，比方说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 特别是菲律宾这样的，他希望和这样的国家来建立一种军事同盟。那么大家都知道，这几个国家都基本上或多或少的涉及到了中国的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严学冬先生的意思呢，就是说现在我们应该抛开那个邓小平先生韬光养晦那个做法，来直接和我们的一些邻国来签订军事同盟，这样呢就挫败这个美国呢在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施加的影响和努力。他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很多网友就同时指出，现在来看那个中国政府，比方说中南海，他并没有一个要和这个某个国家建立这个军事联盟的这么一个意图和政策。他现在大概有一些这个在高级干部当中或者高级学者当中有一些讨论，但是中南海最高当局呢，他并没有做出一个就是离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这个政策走得太远的这么一个政策。
嗯，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说这个，就是刚才你提到，就是说他说的，就是严学通所说的，就是说是一个国家的胜利是建立在另一个国家失败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那么，那假如按照严学通，他还说这样一句话，说川普时代将为中国带来机遇，那是不是说那中国胜利，那美国就要失败了？他是什么意思？
是他基本上就是说，如果能中国能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来削弱美国在全世界的软实力，增加中国在各方面的这个机遇。严学冬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好几个方面，他因为没有把这个话说明白，所以人家从他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论点当中，导致不出来这么一个他所得出的一个结论。
嗯，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样子。
好的，好，谢谢海涛。好，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讲述他所理解的川普主义和他所认识的川普。川普总统签署的穆斯林国家公民来美禁令令许多的欧洲国家陷入两难境地。制药公司和科研人员正在研发一种针对癌症的药物，这种药物的临床实验大有起色。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已经宣誓就任，不过因为他的一些不合常规的言论和做法，还有因为他的不可预测性，美国内部反对他的声音呢依然不绝于耳。美国前议长、川普总统的坚定支持者金里奇在川普的就任前后，在华盛顿做了一系列的演讲，讲述他所理解的川普主义和他所认识的川普。记者思阳跟踪报道了他的一系列的演讲，我们今天请思阳来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思阳你好。
嘿，你好。
思阳，我们注意到你在报道当中曾经提到金里奇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川普在2016年的胜选可以代表美国社会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代表的是旧秩序， 在此之后代表的是新秩序。那么我们具体谈一下他的这种说法好吗？
好的，那我先呢首先要介绍一下金里奇啊，他是美国那个国会众议院的第50任议长，然后2012年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是参加了美国总统的那个竞选，然后2016年之后呢他是川普那个集团的一个竞选集团的一个高级顾问。那么他确实是说川普代表的是一个新秩序，而那个曾经的这个华盛顿的一个建制派呢代表的是旧秩序。那么这个旧的体制包括哪些东西呢？他说包括一些自由主义的想法，包括大政府，包括政治正确，然后还有包括一个是官僚主义等等。说川普要做的呢就是要把这个权力交给那个还给民众。他认为呢川普自己呢个性比较强大，所以呢他可以让这个分水岭成为一个现实。然后呢他说川普要建立的去新制度呢包括这个改革健保法，然后包括打造21世纪的这个军事，然后包括这个改革移民法，包括修建那个墙。所以这样子呢你从他担任这个就是总统以来他的一些行政令当中呢你也看到他确实要向这个方向迈进的，对吧？
虽然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金里奇可以说是川普的一个铁杆支持者，很早就出来为他背书，那么在金里奇的眼中川普是一个怎样的人？
那我们先请那个议长先生，前议长先生自己看看他怎么说哈。
你必须看到川普三分之一像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具有他的颠覆力，三分之一像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精力充沛，还有三分之一的川普是 P.T. 巴纳姆。
对，这个巴纳姆呢就是说他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演说家，他还是一个商人，就是跟川普总统呢比较类似。那金里奇说呢川普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说你不要看别的，就看他击败了这个16位共和党的议员和州长，还击败了坐拥10亿竞选费用的希拉里克林顿，所以他就是一个奇迹般的人物。然后他还说那个川普呢他实际上的形式比较像军人，因为他曾经在这个纽约的这个皇后区长大，他在军校度过了5年的时光，所以他有这一方面的这个体验。然后他又说那个川普他因为是个建筑商，是个商人，他不是个理论家，不是个做研究的人，所以让他更聚重实干而不聚重那种理论的东西。但是他也说如果他想要研究的时候呢，他想要了解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会做深入的了解。然后金里奇呢他特别谈到了一件事，就是说川普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更注重的是结果而不是你的投入。
虽然我们注意到现在在华盛顿的智库圈有一个词很流行啊，叫川普主义。那么在金里奇的眼中到底什么是川普主义？
他说这个川普主义有四大支柱，一个是反对左派，反对政治正确，反对愚蠢，然后还有热爱美国。然后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
I want you to think of Trumpism as a table. The table has four legs.
把川普主义想象成一个四条腿的桌子，一条腿是反对政治正确，一条腿反对左派，一条腿反对愚蠢，还有另一条是始终热爱美国。这四根桌腿是桌子的边界，也是川普思想的边界。他可以在其中游刃有余，根据机遇或是受到的威胁做出行动的选择，但不出界限。
We have no modern models for a chief executive who does this.And so he's going to assemble a team, delegate to the team, and then he's going to migrate back and forth wherever he wants to within this framework.
对那个金里奇的这一番讲话呢，实际上也解释了大家说川普总统不可预测，对吧？他说其实是可预测的，他在这个桌子的那个边界活动，然后他下一步怎么做的话，但是他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在美国的政治正确他觉得已经就是让美国就是说失去了方向，比如说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只能说新年好或者是节日快乐而不能说圣诞快乐，所以他说川普总统要改变这个状态。
好的，谢谢思阳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好，谢谢。
好的，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川普总统又签署一项新的行政命令，减少对美国企业的监管法规。川普总统签署的穆斯林国家公民来美禁令令许多欧洲国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爱奥华州的州长布兰斯塔德被川普总统提名为下一任的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专访。 美国总统川普签发的禁止来自7个主要人口为穆斯林的国家的国民进入美国的行政命令，让欧洲各国的政府措手不及。这项禁令让这些政府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他们一方面面临穆斯林人口日益增多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又要应对各自国内日益高涨的反对更多穆斯林移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蜜月期中断了，特蕾莎梅成功访美，并且促使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同意支持北约。但是在华盛顿之行之后，等待他的是一场大风暴。左派愤怒地批评他并没有坚持反对川普的禁令。
身为伦敦市长，我的声音是响亮和明确的。我认为禁令残忍又可耻。
保护国家，不让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
川普的行动促使欧洲各国政府开始触及灵魂的深思。
欢迎那些逃离战乱与迫害的难民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确保公平正确地对待难民，并且必须团结。
在这场有关价值观的论战中，一方支持多元化和人道主义，另一方则认为欧洲各国的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处于危险之中。
这对许多西欧国家来说是个艰难的处境，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人口日益增长，但相对的主要人口的生育率却没有那么高，这种情况有一定的明显性，人们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谈起来往往会带有负面情绪。
川普政府表示其政策与奥巴马总统2011年出台的类似，当时奥巴马禁止向伊拉克难民发放签证6个月。川普行政令中涉及的7个国家也同样是奥巴马政府此前认定的恐怖主义来源国家。
这项新政是过去的延续，它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是因为它出台的时机。川普政府在第一周颁布了许多其他措施，都引发起一些不满，同时外部氛围是对难民有很大的同情，而且社会中许多自由主义的左派都感到愤慨。
虽然抗议反对川普禁令的呼声越发响亮，但是那些同情民族主义运动的沉默选民也让欧洲领导人担心，这让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在许多欧洲国家今年即将举行大选之际，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选战成败的关键。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加拿大魁北克市的警方表示，清真寺开枪杀人事件发生后被收押的一名男子仍然在押，另外一名被当作嫌疑人抓捕的男子现在被认为是一个目击证人。清真寺开枪杀人案发生在星期天，有6人被打死，8人受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谴责这次袭击是对穆斯林发起的恐怖主义攻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打电话给特鲁多表示哀悼。
制药公司和科研人员正在研发一种针对癌症的药物，一些癌症的患者对其他的治疗手段的反应情况不佳，但是这种药物的临床实验中呢，却是大有起色。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制药巨头辉瑞和一家小型生物科技公司的科研人员共同研发出一种针对多种顽固癌症的新药，这些类型的癌症都有难治愈、易复发的共性。这种药物已经在小白鼠和猴子身上起了药效，人体试验正在进行中。
我们希望能从本质上彻底根除癌症，就像清除杂草，你需要连根拔起，它们才不会死灰复燃。我们研制的这种药物正是直指肿瘤根源，通过化疗彻底消灭癌细胞。
马克·达梅林博士在位于纽约的辉瑞研究中心通过网络电话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这种药物有双管齐下的作用，它是一种能够帮助抗击癌症的抗体。科研人员在抗体中添加了含有蛋白分子的化疗药物，当抗体附着到正在扩散的癌细胞时，它能够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而化疗药物会杀死癌细胞。
这种疗法就是治疗癌症领域的导弹，
达梅林博士说道。接近30%的卵巢癌患者在试验中显现出阳性反应，这些病人曾经经历的其他治疗方式均以失败告终。我们希望这个新型药物能够取代传统化疗，由于它具有针对性，因此毒性和副作用都小得多。科研人员表示，如果此药有效，它将能帮助其他类型的癌症患者，例如前列腺癌、胃癌、食道癌和恶性白血病。今年将启动大规模的人体试验，如果试验成功，这种药物将会挽救那些患有难以治愈癌症患者的生命。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好的，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川普总统上周与印度总理莫迪通了电话，称印度是美国的真正的朋友与伙伴。美国未来是否会走向亲印书中的外交政策？稍后我们邀请分析人士为您解读。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上周与印度总理莫迪通了电话，称印度是美国的真正的朋友与伙伴。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还各自邀请对方互访。川普总统期待今年晚些时候欢迎莫迪访问美国，印度总理则是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川普总统与我同意未来密切合作，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印度媒体称赞说，川普总统上任伊始就与新德里通话，而没有选择莫斯科、北京、东京或者是其他的欧洲国家，说明了美印关系的重要性和非争议性。那么印度媒体是否过度地解读了川普与莫迪的通话？美国未来是否会走向亲印书中的外交政策？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马海滨先生。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你觉得这个印度媒体对于川普总统和莫迪总理的这个通了这个电话，这一个发展，这个解读是不是过度了，或者是这个解读方法是不是对的？那么川普总统未来真的会像他们所可能所希望的那样，印度所希望那样，打算会亲印而疏远中国？
我觉得川普的这通电话以及印度媒体对这通电话的反应，可以说明好几点问题啊。第一点就是说，美国依然是这个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那个国家，就因为他首先通一通电话，所以让一个整个国家的媒体这么高兴。第二就是说，中国其实是这个背后那个实际利益的获得者，因为印媒如此解读的背后，实际上更加承认了，就变相承认了中国的那个强大，就是中国的阴影在整个亚洲依然存在。因为为什么他这么高兴呢？因为他没有选择中国，而选择印度来，对吧？就为这种事情而高兴。我觉得这恰恰凸显了这个中国在亚洲的那个地位。第三点， 至于英媒是不是过度解读了，就是说将来美国是不是真的变成那个亲印书中啊，我觉得这个说法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转变的过程，因为在过去已不存在一个和中国特别亲密的时候，就是说至少和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美国一直是在试图搞平衡的，就不存在一个就是说突然从一个倾向于中国那边然后转向倾向于印度这边，不存在这种转变。
印度呢一直可能就是觉得根据自己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人口再加上是一个而且呢是一个民主制度啊，就是感觉到自己呢在这个国际事务当中啊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是被其他的一些大国所重视的程度不够。
对，
那么川普总统上任以后所采取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他签署了好多的行政命令，还有做了一些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些表述，那么使得这种和中国的关系、俄罗斯的关系、印度的关系，现在他们只是怎么样来平衡这样的一个多边关系的，就像这个印度媒体所说的，你看他没有先和北京或者先和东京或者先和莫斯科，但是也许印度媒体没有注意到，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下个月就要首先访问美国了。
对对对，我觉得至少体现了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对还是延续了那个就是说包括奥巴马政权在内的就是说要重新美国的重心要重新回到亚太地区这种趋势吧，就是说不管他选择是印度还是选择日本，就表示就是说美国依然希望和这些国家能够就是说延续过去的那个伙伴关系，同时通过不断加强未来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有可能会对中国形成或者俄罗斯形成某种牵制。你看这次他选择那个日本过来，一方面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和那个 TPP 就是说环太平洋那个贸易协定他美国退出以后他需要做出对日本做出某种程度的安抚，因为日本一直是那个 TPP 的一个坚强的后盾，然后美国之前一直支持他，现在你突然撤出，日本需要从美国这里得到一个其他方面的确保，就是说那个在双边贸易方面，在那个安全地域政治方面，他需要从美国这里获得很多的那个一个坚强的一个承诺。然后川普接下来对印度总理展开这种新奇的对话，也有某种程度上的考虑，就是说那个印度因为和中国接壤，所以选择印度比选择日本更有一种态度性，就是说那个同样是作为发展中大国，我们如果美国对印度更加稍微重视一点的话，这个释放出的信息就很明显，就是说特别是之前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其实也是很微妙的，在这种关系下那个就释放出的国际关系可能会对北京方面造成一定的压力，会逼迫北京在其他方面和在美国谈判的时候会要做出某种承诺，或者是能够达成一些让川普希望达到的一些结果，比如说在贸易方面的，我猜测是川普方面的那个政权可能是从这方面考虑，然后选择印度，然后选择日本，来加强更多的联系。
川普总统会不会和俄罗斯的关系走得更近一些，用这种方法来给中国施加一定的压力？
这个也是有，但我当然他选择这个国务卿这个国务卿我们之前也谈论了好多事啊，他和俄罗斯的关系不浅，利用他和俄罗斯间的关系自然不会，就是说至少是从目前来看希望不会搞得那个太僵，包括通过目前国务卿对那个普京的一些影响来看，但是能够把俄罗斯争取到什么程度，能够争取到和那个中国脱离他们之间强大的联系吗？我觉得目前还不存在这种可能，因为俄罗斯天生的那个希望，他也希望要保持一种平衡在中美俄三国之间，他也要达到某种平衡，他不可能完全倾向美国，那他之前所有的那个政治利益，包括他在和中国交往的时候，包括他在那个就说东欧的一些利益也会受到影响，他不可能承担失去那种利益的那个损失。
假如川普总统真的是决心要和印度走得会更近一些，那么会对美中关系和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取决于他最终采取什么样的那个这种加强关系，如果仅仅是经贸关系， 我觉得可能对中俄和中美俄这种关系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过去的看他们之间的联系本来就很紧密，包括这种所谓电信业，包括什么软件产业，包括整个那个甚至可再生能源行业，它美国对印度的支持都是很大力度的。但是如果上升到那个地区防卫级别，上升到军事级别，这样中国和俄罗斯就会比较紧缺一点。特别是比如说现在印度和那个巴基斯坦的关系在边境地区仍然是很微妙很紧张的，如果美国放出某种信息，就是说支持印度在边境更强硬的话，这样中国会紧张一些，那个然后也有可能会对中国有更多那个就是说更多回旋余地，将来会争取到在和中国做相其他方面谈判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那个主动权。但我目前来看，我是很怀疑它会上升到这种军事级别的那个加强，那么把那个关系加强到那么亲密的程度呢？
我们再来说说英国首相。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是在川普总统上任一周内，
对对对，
就访问了美国和川普总统会面。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信息啊？
这可以肯定，这肯定是越发突出了，就是英国它作为美国第一盟友的这种关系，就是说它第一时间能够来到美国和新任的总统展开这种会谈。但从另一方面看，英国其实有一种需要，因为它刚退出了欧盟，很多人包括整个国际社会那都会认为他这种英国是不是有这种孤立主义的倾向，他需要通过和那个美国的新政权迅速建立起，比如说等于是向全世界重新承认啊，英美之间的联系是强大而不可分割的，这样一种那个联系的话会对坚强他自己国内英国国民的一种信心，就是我们并不是孤立的，我们还有美国和我们还是和美国站在一起，虽然说我们现在和欧盟脱离了一些很具体的那个关系，但是有美国在，我们将来的前途还是会更好。他至少需要向他的国民有这种承诺，我觉得他主要是通过这种访问，他需要是向他的国民和向整个全世界发出这种信号。
我们再来说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就是下一个月啊，没几天了就要到美国来访问。那实际上安倍晋三就在川普当选之后不久就到美国来，在纽约已经和川普当时还是当选总统的时候已经见过一面了。那么这样的一种安排或者这样的一种发展，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中国方面会不会非常的警觉？
我觉得中国方面会有适度的警觉，特别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在那个就是说领海问题上，那个这个一直是横亘在中日之间交流的一个障碍。而且从川普当选总统之前，包括他在那个竞选期间的一些态度来看，他的态度对中国其实是不利的。如果说川普这个安倍晋三在访美期间成功的争取到，或者是川普的政权有意识的觉得应当通过这种访问有意识释放出一些对中国的那个强压的那个态度的话，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不会有太多回旋的余地，因为中国在领海问题上一直是比较坚决的。我觉得最好是美日之间不要在这方面过于强势，要给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那个动作，但我觉得这种动作最好不要达到刺激那个北京方面的那个态度，因为北京方面的反应将会是比较激烈的。
再回到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美国坚持了几十年的这个一中政策的这个问题，川普总统也表示说呢，这个一中政策呢可能会有所调整，你预期会有什么样的最对于北京方面来说，他们将会面临的最坏的情况会是什么？
最坏的情况就是他直接插手那个海峡的那个事务，也就是说包括加强和那个台湾的贸易关系，这个方面可能北京的动作会反应小一点。但是如果你包括这整个那个美国的那个太平洋舰队，如果防卫力量有所加强，或者是防卫的重心稍微靠向那个西太平洋一点，北京的反应将会是非常敏感的。然后比如说你加强美国的那个飞机，加强在台湾海峡的那个巡逻，或者是甚至在周边就是台湾海峡靠南的地方那个巡逻，北京都会非常敏感。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敏感的问题，包括和中日之间在领海的问题上一样。我觉得川普他这个稍微目前的总统稍微有点那个和之前的那个所谓的政治家不一样的，就是他 从目前的态度来看，比较敢于在这些擦边球方面做出一些挑战中国底线的那个行为，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保持一种谨慎的那个态度。他将来怎么样，我们只是希望不要引起太大的那个纠纷。
30秒钟的时间，说一说就是川普总统签署的针对7个穆斯林国家这个国民访美的这个，你觉得这个会给他的这个未来的外交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或者是影响？
我觉得这要看他和其他国家，其实更多取决于他和其他国家，比如说和欧洲国家。现在欧洲国家那个一片反对之声，他取决于欧洲国家呢的那个交涉，然后取决于更多和拉美国家，因为拉美的移民也存在这种问题。如果大家把他这种态度当作对拉美的移民的一种新的那个强势态度的话，这个也会影响他对拉美国家这的关系，包括特别是和墨西哥之间的关系。所以说，我觉得他这种行动目前只是那个暂时的，他可以很多还可以有一些回旋的余地，但他如果那个将这种那个美国的对移民的漠然的态度扩展到那个拉美国家的话，它会引起更大的那个国际社会的那个激愤。
好了，海林，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美国之音对著名的政治学家查尔斯·莫瑞的采访的第四部分。这次采访是在大选前夕进行的，不过莫瑞并没有预测选举结果，而是讨论了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发展趋势。
Well, the Tocqueville type from Tocqueville came to America.
文化上多元，但趋同的美国现在已经逐渐消失了。在那以前，我们有安德鲁·杰克逊式的革命，让大多数美国男人都投身政治。您认为安德鲁·杰克逊式的革命今年形成趋势了吗？会让已经对政治不抱希望的很多人重新参与政治吗？
People who gave up in politics also got involved.
It's going to be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whether the people who supported Donald Trump actually come out and vote.Because a lot of them are people who ordinarily do not vote.
支持唐纳德·川普的人是否会真正出来投票，这很值得观察，因为这部分人很多都不积极的投票。如果他们真的站出来投川普的票，那就是一种信号。明年的美国政治会与以往不同，共和党可能会被彻底改变，可能会朝更杰克逊式的政党发展，恢复过去的民粹。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今年的变化，这种新的民粹运动，会让美国的政治版图在未来的12年中发生我们无法预计的变化。理由是，不光是共和党内有严重的内部分裂，现在很多民主党人都还记得大家踊跃的投票支持桑德斯，很多桑德斯的支持者其实与川普的支持者差不多，都是民粹分子。选举过后情况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将迎来美国政治的新的时期，但是我的水晶球现在很模糊，无法告知更多的情况。
但是这种新时期，我们过去有过一党体制、两党体制，你认为我们将会迎来三个党的体制吗？
It seems to me that a third party is not unlikely. I put it that way because I suppose
我认为第三党体制不太可能，理由是几率不超过50%，但确实几率很高，可能有33%。因为像我这种不可能投票支持川普的人的确存在，因为我任何的政治观点他都不具备。我是一个自由派，叫我古典自由派或者非传统的保守派都可以，但这些川普都不具备。与此同时，很多立场温和的民主党人都喜欢自由经营，热爱自由，热爱机会，而民主党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始朝改良的立场迈进，离他们远去了。所以在我看来，会有两个派系出现，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是民主党，两支党义都失去了栖身之处，说不定会结成某种联盟。
You have a wing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a wing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who are being left without a home.
明天呢，我们会继续为您带来对莫瑞的采访的第五部分，他将在访谈中谈到宗教在美国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变化。
在硅谷创业是不少科技精英的梦想，而将梦想变成现实却需要十足的勇气和才干。 今天我们播出硅谷创业女孩系列报道的上集，带您去看看生产智能魔戒的郭慧娟和她的公司。
我有时候去参加活动的话，别人说哎，你是过来找实习的吗？真的想要创业，现在就去做。因为经常说，哎，我要好想创业呀，就可能会说好几年。因为我见过不少的人，每次都会遇到他们，哎哎，又是你们又过来听创业讲座。我叫郭慧娟。然后我是台台两公司的 CEO 跟创始人，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 Talent 智能魔戒，它是可以用来给 Mobile VR 做控制器的。总来说，你直接在用手就可以在空中控制东西。其实，在硅谷这边，可能是并不是说，哎，我要马上赚钱或者什么的。每个都会想要自己的那个影响力更大一些，可能我觉得之前因为有像乔布斯这样的人物所在，所以我们在专注在自然人机交互这一块的话，我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希望人更方便，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块影响力更大一些，就是大家都可以用到我们的产品，以后真的就可以在空中然后开始控制了，就不光是这样的，甚至连比如像无人机这些也可以控制。对，对，关注点确实有区别。其实非常大的一点就是中国投资人就是还没有太规范化，就是他们会想要自己去拥有一个东西，比如说他想投资你公司的话，他想拥有更多的股份。但美国投资人是他想他只占一点，然后他让他的朋友们就其他投资机构也过来一块儿把这事儿做大。其实这边有一个叫Female Founder 的一个 club， 然后其实我过去看了一下，然后我发现那个 club 在逐渐的壮大，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那个女性也是开始过来创业了。其实我觉得是现在立刻就去做，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想了那个几个月或者想了几年一直在想这件事，但你要实际上去做的话，你才知道哎，自己那个之前那些规划全部都会被推翻，而且你在做的过程当中确实会有很多人就过来帮助你做这件事。
好，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周六电话通话时确认，两位领导人将于2月10号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晤。去年11月川普当选总统后不久呢，安倍曾与纽约和他举行过会面。那么三个月之内见两次，安倍川普为何频繁会面？日本是否有意承接没有美国的 TPP？ 中国政府应不应该关注安倍与川普的密切接触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专家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美国之音各个语组的工作人员和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为您送上的春节祝福。
恭祝美国之音的中国观众们新年快乐，今年是鸡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属鸡。另外，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好，我是宁心，
我是樊东宁，
我是许波，
我是宇宙，
我是宝轩，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把握机会，
生机勃勃，
吉祥如意，
金鸡纳福，
大吉大利。